要替神建殿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。可是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神做了什么事呢？神就告诉拿单，就告诉大卫一些话。我们好不好再读其中的一句？我们就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8节，这个就是神借着拿单告诉大卫的话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要问，这句话明明对大卫说的，亚撒怎么知道？这句话明明对拿单说的，亚撒怎么会知道？所以你就晓得说，虽然是亚撒的诗，但如果你说这大卫的思想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很明显的这里讲的叫他那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羊牧羊，为要牧养他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，所以那句话很明显神对大卫说的。不过现在呢，大卫神借着大卫的所说的话，借着亚撒把他表达出来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他是亚撒的诗，大家可以看，明明是亚撒的诗，但里面很多的句子是大卫的句子，很多的思想是大卫的思想，很多的经历是大卫的经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不真不完全是错的，他把这150篇他称作大卫的宝藏，我想是有他道理的，你从这些地方就要看得很清楚。好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当你读到48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就可以给我们看到48篇呢，这里是可拉后裔的诗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可拉后裔呢根本就是在约柜面前献颂赞祭的这个，所以我们再说它里面很多的思想是大卫的思想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面虽然是可拉写，但是很简直就像大卫写的一样。因为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是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是把这个锡安山拿下来，是他把大卫的城拿下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一首诗篇呢就刚好形容他怎么建立他的宝座，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。所以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圣上山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边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，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那么要记得，这个大君王是双关语的，一面指着大卫来说的，另一面因为大卫不过是代表的权柄，那真正掌权的是神自己。所以下面说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，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一面给我们看就神是权柄，那大卫呢不过是代表的权柄。就是看那众王会合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城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士的船只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的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们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城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的引导，直到四世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诗篇怎么样来形容大卫所拿下来的京城，所征服的京城，就是大锡安的宝藏。那么还有就是87篇。 第一节，耶路撒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生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那、非利士人和推罗并古诗人各个生在那里。论到西安必说，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理这城。那么你要知道，自从扫大卫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，那最重要的一个说，后面许多的王，像西西家王，通通生在西安的。而最早是谁呢？最早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呢，个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理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，然后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的什么呢？整个的这个西安，整个的耶路撒冷，这一座城，神的城，应该是什么样的城呢？是个全城。因为它里面，现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说，里面布满了许许多多秘密的水道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城所以坚固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里面那个泉水是四通八达的。所以在这里才说，歌唱的跳舞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所以你能想象看，那大卫他看见这个城的时候，他知道说，你看见吗？只有从里面能够水沟头能够把城门打开。然后呢，他也知道说，这个城所以能够存在，就是因为他那些秘密的泉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、自从我们得救以后，你就晓得说，那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水流，就像浇灌我们整个的园地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全员呢都在他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，锡安山所以是锡安，它不止得胜，不光是微小，更重要，它里面是充满泉源的，是个泉源的水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是个全员的一个城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大卫他做王以后，他做四件大事。第一件事情，建立宝座，就是攻打锡安城。那么终于呢，我们知道锡安就拿下来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锡安在圣经里面代表是得胜者的原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有新耶路撒冷，但圣经里面没有新锡安，因为锡安永远是新的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他拿下了耶路撒冷城以后，那么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？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大家读这个历代志上，我们好不好回到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啊，我们读到那个第二十二节，你看嘛，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。所以下面有好多支派，你看你们最后的约旦河外里有12万人，他们来带枪投靠，那甚至于以撒迦一族的人是带笔投靠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也从北方，我们就从加利利那一带就带来了面饼、无花果饼干葡萄啊、酒等等。那这些呢，结果所以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欢乐。那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你知道很多现在所有各个都拥护他做王，那当然这是欢天喜地的日子是没有错的。但大卫到底是大卫，你明白？就在当他被拥戴那个时候，所以第十三章第一节，大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在一起了，所以这里面好多千夫长、好多百夫长嘛，所以和他们商议。所以大卫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看你这个全会众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来拥护他，都一同聚集在希伯伦。 所以你可以想到几十万的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欢天，是个非常欢乐的日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知道大卫就要登，就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家的王，真的坐在宝座上。所以第一是大卫的宝座，那第二他马上想起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对以色列会全会中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。你看见吗？因为现在他们是在哪里？是在希伯伦。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所以大卫还没有见到这些未来的弟兄，那就见他们。因为这些现在来带兵投靠的这些人不过是代表，所以要打发他们去见他们未来的弟兄。又见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。那为什么要见他们呢？那要通知他们，使他们都到耶路，都到那里来聚集，都到这里来聚集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。所以现在的这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十二章的这里呢是希伯伦，十二章的是希伯伦，十三章呢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运到我们这里来，运到这里来，那这里就是指着锡安山来说的，所以十二章跟十三章的这中间有一点的时间，不过呢，不要忘记，你读起来好像一片一样，因为这是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去读这个历代之下，如果读这个撒母耳记下，你知道是隔一段时间没有问题，这两个隔的好像还蛮远，好几年，但是不是在这里圣灵特别把它摆在一起，好像一气呵成，好像同一个时候一样。所以我们，所以你读这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以为说他是把这些就带到就是把约柜运到哪里，运到希伯伦，其实不是的。最后如果你比较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最后这个约柜呢是运到哪里，是运到锡安山的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表示呢，十三章说话的时候刚好呢是在锡安山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因为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，所以当然，所以那个时候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呢，他也召聚了那个全会众，所以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的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全地，那么去吧。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是在他开国以后没有多久，耶路撒冷拿下来没有多久以后一定这样做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你要去通知别人，然后一同来聚集，这有一段时间的，所以这个时间就解释了什么，就解释了这个撒母耳记下那一段的记载，我想那个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那因为在扫罗年间，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，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，这是在众民中眼中都看为好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召聚了来，要从基列野岭将神的约柜运来。那么好，你如果我再说你读这个的话，是一气呵成的，所以你觉得好像十二章跟十三章是连在一起的，不错，就做整个的属灵的次序来讲，这是一个次序，明白吗？但这个里面经过一些时间，那么还有呢，要把什么？要从基列以连将神的约柜运来。那么，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中间是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因为你要真的去找他们，然后把他们聚在一起，这个不是你一说就做到就做到，所以这里面经过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的时间，一定要很小心。那很明显的，如果你要走遍整个以色列地，你要让他们全部都来聚集的话，要见这些弟兄的话，那么好，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。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就解释了，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以后，那么你知道，如果读撒玛利亚书，历代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话，你知道那一段有一段的时间了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读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呢，那么大卫呢就终于就到，就真的就把约柜就迎接上来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好不好再回到那个撒母耳记下？撒母耳记下 第六章，第六章。